拜登提名驻乌大使，美防长国务卿访问基辅后追加军援。马斯克达成协议收购推特。国际女网协会称今年不会重返中国举办赛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首先还是来关注白宫方面，拜登总统星期一提名现任的美国驻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布林克出任乌克兰大使。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一职已经空缺了三年。星期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美国外交人员将从波兰返回基辅，同时宣布了价值$3亿的军事援助。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的上午呢，正式的提名了这个美国现任驻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大使布林克来出任驻乌克兰的大使。那么呢，他的布林克呢，他是25年资深的外交官，那他也通俄语、斯洛伐克语、西伯利亚语、格鲁吉亚语以及法语。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呢，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这个空缺呢，已经空缺了三年。那么前一任的大使呢，尤瓦诺维奇是在2019年的5月遭到前总统特朗普突然解除职务之后，在七月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特朗普总统在电话当中来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调查拜登家族投资的事。之后呢，这个尤瓦诺维奇就在2019年11月的这个会的罢免听证会上，针对此事来进行作证。那布林肯国务卿呢，在星期天会见了泽连斯基之后呢，则表示之前撤到波兰的美国外交人员将会在本周重返乌克兰，预计很快就能重启美国驻基辅的大使馆。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在记者会上呢说，美国正在咨询乌克兰的官员有哪些军事的需求。他说呢，乌克兰东部的斯巴顿地区属于平坦的地形，所以适合长程的武器，包括美国答应提供的榴弹炮。那国防部说呢，目前承诺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金额已经达到了$37亿。而国防部长奥斯汀呢，在会见泽连斯基之后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想要看到俄罗斯弱化到某个程度，使其无法做像侵略乌克兰这样的事情。奥斯汀说呢，俄罗斯的确已经损失了很多军事力量，也丧失很多部队，我们想看到他们无法快速的重获这样子的能力。那么在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进一步的解释了拜登政府的立场，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You go back about 2 months ago, remember President Putin gave a speech where he talked about the aspirations, his aspirations, the aspirations he had for the Russian military, which were to degrade Ukraine, of course, to subsume Ukraine, to take over their sovereignty, their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course, they haven't succeeded at that, but to go beyond that. So what Secretary Austin was talking about is our objective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We are also looking to prevent them from expanding their efforts and President Putin's objectives beyond that, too.
那布林肯国务卿说呢，美国现在制定的战略就是要大规模的来支援乌克兰，并且施压俄罗斯。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呢，则在星期一的上午发出声明表示，布林肯与奥斯汀对基辅访问是展现了美国对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还有乌克兰人民坚定的承诺，并且同时美国继续的支持乌克兰以及俄罗斯进行外交谈判。林森，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在上海啊实行了这样防控新冠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封城的一些措施，那么也有说法现在北京也有可能会使用这样类似的措施。那么中国对于这些非常大的大都市的这样的封城啊，包括深圳的一些地方，可能担心啊就是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会造成冲击。那么有关这个问题，白宫方面有什么表示？
是在星期的时候呢，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也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中国这个因为疫情的封城的情况，可能对供应链以及美国还有各国通货膨胀进一步带来的冲击及影响。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说呢，拜登政府的团队一直在关注中国可能的封城与产业冲击。他说呢，美国国务院以及经济团队正在密切关注，包括已经封城的上海还有其他地区，包括深圳、北京等疫情升温可能造成的供应链冲击。沙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沙奇德表示呢，在这些中国的各个封城的地区呢，美国都已经注意到这供应链的情况。那此外呢，这个沙奇也表示，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正在考虑对某些中国商品，包括衣服、鞋子、脚踏车等生活必需品呢，来免除之前施加的高关税，借此来减轻通货膨胀对美国一般民众所带来的生活压力。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星期一达成了协议，以$440亿现金收购推特。这项收购将让推特从公开交易公司转变成私人公司，全部由马斯克拥有。收购谈判在马斯克上星期公布一项融资协议以支持收购后加速进行。推特的股价星期一下午上扬了超过5%。马斯克说过，推特需要变成一家私人公司，以实现言论自由的潜力。他并表示自己是一名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马斯克的推特账户拥有8300多万粉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一发布了2022年度报告，继续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该委员会的报告考察了2021年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列为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这是中国自该报告1999年发布以来连续第23年上榜。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恶化，继续以各种与宗教有关的理由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群体任意拘押在集中营、监狱和强迫劳动营，继续打压藏传佛教、地下和家庭教会，以及迫害法轮功等其他宗教人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呼吁美国政府扩大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的制裁的规模，在国际上向中国政府问责。总部设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星期一表示，青海省藏族教师任庆基以政治罪名被拘留8个月以后已经被秘密的释放。该组织之前曾经发起了国际运动争取他的获释。自由西藏组织在新闻稿中说，任倩基4月24日晚间8时被警察秘密送回家中。新闻稿说，任倩基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教师，2021年8月1日在家中被拘留，控罪是煽动分裂，但没有迹象表明他犯了任何罪行。新闻稿说，任庆基被捕之前，他所在的教授藏语和藏族文化的中学被强行关闭。任庆基被捕后被送到青海省会西宁，然后就消失了。新闻稿说，任庆基被捕后，自由西藏组织发起国际运动，有2000多人针对中国使馆和青海地方政府发起在线行动，要求释放任庆基。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表示，目前仍在努力解决因彭帅事件导致的与中国的僵局，但是今年不会重返中国举办赛事。路透社4月25日报道，西蒙在网球博客上表示，仍致力于寻求解决彭帅事件，希望找到一个可让彭帅、中国政府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都能接受的方案。西蒙希望可以在2023年回到中国。他还表示，最近没有与彭帅进行任何沟通，从北京冬奥以来，全世界也没有见过彭帅。他坚称，不可能通过逃避问题来改变这个世界，必须去创造改变。彭帅去年11月2日在微博发文披露他与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副总理张高丽的多年的不伦的关系和被迫发生性关系的经历。美国政府派出的高级代表团上星期访问了所罗门群岛，并与该国领导人会晤。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说，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国家建立永久军事存在的任何举措，美国对此有重大的关切，并将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还引发了区域国家的严重的关切。星期一，日本外务副大臣访问所罗门群岛，也凸显了日本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担忧。那么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发展安全合作关系为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的担忧和反应呢？今天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做分析。欢迎叶教授。叶教授，我们知道所罗门群岛只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国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对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啊反应得如此的强烈？那么所罗门群岛的它的战略性又在哪里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呢都担心这样的做法呢将会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具体的可能有哪些不稳定的状况呢？
是的，那我觉得这第一部分我们要先去考虑到所罗门群岛它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因为所罗门群岛其实就是在纽西兰还有澳大利亚北方，然后在大概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右边，就是我们所谓的东方的一个小岛。它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小岛，它实际上有蛮多岛。基本上这个区块相对来说离不管是离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三个国家，甚至是美国，都会比从所谓美国建构出来的这个第一岛链来得更为靠近。那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所谓的霸权竞争的一个框架里去看，去讨论说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事实上它一直不管是在中国的南海，在东海，甚至是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里面，他都想要继续拥有他所谓的自由的航行的权利，甚至是对于中国海军的一个扩建扩增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封阻。所以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如果中国跟所罗门群岛它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一个军事协议，让中国的海军有能力去突破现阶段从日本、南韩、台湾，甚至是菲律宾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所建构出来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封锁线，让它长驱直入到达所谓的东太平洋，甚至是所谓的东太平洋这个区块，对于美国以及对于美国的盟友，它在安全上面的威胁就会比较的加深。那当然这核心的点还是在于说，我到底所罗门群岛跟中国他们讨论的这个安全协议的框架会提供给中国的海军有什么样的一个便利性？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部分。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美国会在这个协议马上一完成之后，就立即派这些高级官员去跟所罗门群岛进行协商。
我们注意到，就是北京近几年来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受到了国际社会和这争议水域一些生索国家的强烈的批评。那么来比照着北京在南海的举动和对承诺的恪守的情况，那么所罗门群岛周边太平洋国家是否应该引起警觉？那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协议有没有就是说接近某以前的某种先例，或者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会把这种做法拿到什么非洲啊或者是南美国家来进行复制？
我觉得这种风险并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在南海的一个填岛的作业，用这种方式来去进行所谓的岛礁军事化，甚至是去宣称南海的主权，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延伸到例如说在跟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斯里兰卡就已经把它的港口租借给中国，那中国在乌底它这个非洲的这个港口上面也握有所谓的一个岛军事化的一个设施。那这些事情可能会中国会透过一个借贷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养套杀的过程，也就是中国透过所谓的中国投资银行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大幅度的融资。那当然一开始资金的溢入是一个好事，可是长时间以来这些国家一旦失去了偿还这些债务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中国可能就会透过他当初抵押的一个资产进行这样一个套杀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所罗门群岛跟中国所谈出来这个合约，是不是有可能会不只是说只是应用在所罗门群岛上面，甚至是应用在尤其是对美国来说，东南美洲的国家或者是南美洲的国家，相对来说等于是美国的一个大后门。如果这些这样的一个合议成型的话，对于美国的一个安全的威胁就会更加的明显。这不单只是对于不管是纽西兰或者澳洲的一个安全威胁，而是对于美国的本土会有直接的一个战略的威胁。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啊，向美国已经重申了说，所罗门群岛不会有中国的军事基地的存在，也不会有什么具备军事的投射能力。但是现在有很多网上流传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协议的草案，说中国军舰比如说可以停靠啦，或者进行后勤补给啦，中国可以向派遣警察来维持秩序，保护中国投资或者是中国的侨民等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当然美国现在说了说是要做相应的回应，但是没有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回应。那您认为美国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美国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第一个观察点是美国理当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所罗门群岛在太平战略目的战略的意义上面比斯里兰卡或者比土地还来得重要的许多，所以理论上美国是不会让这件事发生。那既然要不让这件事发生，美国可能对于所罗门群岛它必须要提供更大的一个融资或者是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帮助，让所罗门群岛今天有点像是在玩两面政策一般，今天跟中国可以拿到好处，可是同时间美国能不能给他更多的好处，来想办法让他打消这样的一个念头，或让他想办法去抵抗中国对他的一个诱惑。我觉得这是现阶段美国就必须要做的事。那当然如果事情演发到变成说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近的话，那美国必须以现阶段的一个条件来讲，它必须要提供更高程度的诱因来确保这件事发生。但是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就到那一天的话，我觉得会变成一个蛮麻烦的一个烫手山芋。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美国不会让这件事真的发生。那当然刚刚像是林森说的这些可能的这些草案，或可能的这些中国在透过所罗门群岛来进行一些军事化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会藏匿出来的一个结果，这都是有可能的。这前提就是中国到底是拿什么样的好处让所罗门群岛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同时间美国拿什么样的好处去说服所罗门群岛去拒绝中国这样的服务。
叶教授，我们差不多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和台湾相关。就所罗门群岛是在3年前和台湾断交，然后就和中国建交了。台湾这一次对这个中所签署这个安全协议也是反应强烈的，他说敦促这个所罗门群岛你不要成为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棋子。但是台湾对此的强烈的反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是不难理解的。但中国和所罗门的这种安全合作对台湾有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或者说直接的威胁？
是严格来说，这个直接的威胁在于，就以现在我们应该看到台湾在于美国战略的地位上面，我们就很会去强调说台湾是美国对中国的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线。所以说美国在台湾的安全议题上面，虽然说一直维持着所谓的战略模糊，但是某种程度一定是会挂在心上。那如果今天中国找到另一个方式去突破所谓这个第一岛，那当然这个突破是一个间接性的突破，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能说完全的突破。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美国它的战略地位、它的战略的布局里面，它可能就会把更多的心思去放在所罗门群岛上面，而导致说美国可能在某种阶段上面会把更多的诱因提供给这些所谓的太平洋群岛的国家。那这个时候你当然美国不会完，不是说会放弃台湾，而是说他在他的外交跟国防的一个国力上面会有所转，所以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一点程度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啦。但是以总体来说，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的这个安全协议，某种程度就大范围来说还不至于导致台湾的一个安全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是。
叶教授还有很多问题，可惜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好，非常感谢圣托马斯大学叶耀元教授的分析。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俄罗斯入侵而引发的乌克兰危机使得整个国际社会对能源和食品安全感到担忧。美国资深经贸分析师艾伦·托纳尔森认为，尽管俄乌战争对全球粮食和能源市场的冲击巨大，但是都不会影响到美国本身，因为无论是粮食供应还是能源供应，美国都能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严重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北非和中东国家。
The current Ukraine crisis has raised at least two major concerns, the energy market and the food market. What kind of major interruptions will these two markets go through?
When it comes to food, the biggest impact will not be seen.In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almost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when it comes to food. The biggest impact will be on third world countries, mainly countrie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at have relied very heavily on buying grain from both Russia and also Ukraine. These countries, by the way, have rapidly increasing populations too. So they are in a real bind. And although there are pretty sizable global grain reserves that could be drawn on in these kinds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reserves are not that great. So while they can fill the gap for a while, the longer this war drags on, the more serious the global food supply situation will be.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again, the main problems won't be taking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because it's still it's still very largely self-sufficient when it comes to oil, when it comes to natural gas. Prices are going to stay quite elevated, but not. And at least not in my view, to the extent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 major drag on U.S. economic activity. The big impact, again, will be in places like Europe, which both because of where natural resources are located and because of some fairly serious policy mistakes that they made in recent years, they're going to see a real energy price squeeze going forward. Luckily, the weath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s getting warmer. But again, if this war drags on into next winter, Europe could be in very serious trouble when it comes to both heating oil and to the fossil fuels needed to run their manufacturing bases and the rest of their economies.
In terms of energy market, if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continues and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U.S. would actually, U.S. Is already trying to increase its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in order to supply Europe. Will China purchase more oil and natural gas from Russia? If yes, will China's decision help Russia to deal with the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Chinese purchases of Russian energy, that situation seems to be pretty unclear right now. I just read a report in the last few days that although the Chinese entities that are in charge of buying energy from foreign suppliers have decided to honor their current contracts with Russian oil and Russian gas companies, that they're not signing new contracts. It also seems pretty clear that if and when new contracts do get signed,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insist on a pretty substantial discount from Russian suppliers because Russian suppliers won't have that many alternative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global oil prices are still historically high, that discount is not likely to to produce much further damage to the Russian economy. One point that needs to be emphasized, though, is that these European restrictions on Russian fossil fuel purchases have not gone into effect yet. And even the U.S. decision to ban imports of Russian oil won't go into effect until late June. So global energy trade so far has not suffered very much,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fighting in the Black Sea area has interfered with actual shipping, the physical oil. Not so much gas, but, well, actually, the gas, of course, is affected by the fighting because so much of the gas from Russia that supplies Europe has been flowing through Ukraine. So, again, it's a very complicated situation, much less impact on the U.S. than on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I do think that China will keep up a pretty substantial level of support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Hmm. Very briefly, would the Ukraine crisis push the world to pursue green energy more avidly?
I think over the longer term, yes. But in order to get to the longer term, we have to get through that shorter term. And there are some very important signs that eve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green lobbies and green political parties are very powerful, there's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bridge,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heavy fossil fuel reliance to more renewable energy reliance is going to have to take a good deal longer than was originally expected before the war broke out. And I think that's been the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with the main evidence being the shift in at least the Biden, well, in bo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hetoric and in some limited actions, some limited regulatory actions that are making it somewhat easier for new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o come on stream.
My final question. Hmm?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what would be the situation like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If we want to name winners or losers after that, who are they?
Once again, the main losers will li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grain and because fossil fuels make up such a big percentage of global trade. At the same time, we're also going to see, I'm certain, greater efforts by countries to reduce their reliance on Russia in particular for various minerals like nickel,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for all sorts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also for products that are critical for manufacturing semiconductors and therefore every electronics product that we all use. There does seem to be a strong consensus that we are coming into an age of great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Geopolitics is going to count for much more than it had in the past roughly 20 or 3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Great power conflict is likely, including over Taiwan. And I do think we are going to see most world governments try to take further steps to shield themselves from the worst consequence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